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的爱把我们聚在一起，聚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来寻求你的面。主，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你让我们能在你话语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请主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信心，能够跟从你，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也让我们能够不仅听到，而且也能够行道，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归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以下时间求主来保守，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可能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当我们读这些经文，读神的话，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发现好像神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我们自己说的。我们真的感谢神，透过以色列人，他对以色列人透过这些先知对他们说话，也今天向我们这个时代人说话。所以神的话是向他的，向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说话，他不会过时。有些话我们听了以后，心里面特别像刀子扎在心里面一样，有时候有点不太舒服，就像别人责备我们时候，我们有一种自然的反弹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爱我们，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里面是那么的污秽，所以我们是真的感谢神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份救恩，也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第十六章，神透过以西结先知继续对犹大百姓说话，对当时处在被掳之地的这些百姓说话。第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那些可憎的事。”神的话又临到以西结，那么临到以西结就意味着以西结必须把这些话原封不动的、原原本本的要说给这些百姓去听。那么第二节这一句很短，但是这一节的含义很深，说人子啊，这以西结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所以下面整个说一提到这些就耶路撒冷，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其实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现在用耶路撒冷来代替，因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全地、以色列民族。说实话，他们要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这也是先知以西结他的一个责任。神要他让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的罪，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那今天教会的牧者、这些领袖有责任把神的话不打折扣的传递给神的儿女。那同时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每一个人知道我们自己身上那种不义、那种污秽。所以这是从这儿来看，我们真的是看到神让先知来控诉、来揭露以色列的罪。那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一个真正属于蒙神喜悦的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责备的话，更不要说提这些可憎的事了。如果说我们哪一个牧者、哪一个领袖把某一个弟兄姊妹当面责备的时候，那了不得了，什么人权了、什么种种了，这些都出来了。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即使看到别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他有罪，前面我们也分享过，我们也要指出来，那就是我们守望者的其中的一个职分。我们当时在分享的守望者的时候，守望者不仅仅是为付上祷告，而且我们要用敏锐的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洞见，当我发现其他弟兄姊妹身上有过错、有过犯的时候，我们应该指出来。如果不指出来，我们在神面前就有罪了。所以我从这儿来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应该走如何去行。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自己这条路走好，我们要顾及别人，要顾他人，不要光顾自己。第三节， 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一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句话就怎么奇怪，出世在迦南地我们还好理解，因为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从迦南地开始。那么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不对啊，以色列的父亲母亲怎么是这样人呢？这个其实是说他们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到了应许之地，到了迦南地之前，那些地方都是些外邦人。那么这提到了亚摩利人、赫人是他们居住之地，那么就是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根本，他出世是在这个地方。这究竟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说，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了。第四节，弄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野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就谈到了以色列人出世的情况。以色列出世是从哪开始？是从埃及开始的。也就是他就像在母腹里面怀胎一样，他是在埃及里面，神把以色列雅各全家70多个人带到埃及，然后在埃及400来年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那么这个独立的民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但是并没有完全被释放出来。所以这儿然后去了迦南地，那么迦南地以前那些亚摩利人、那些赫人，他们是道德极其败坏的。但是他们到迦南地之前，神就要求约书亚进去以后，把那些当地的外邦人全部要赶出去，不要留下一个。为什么这样做？神就知道，如果留下来，他们必然会沾染这些外邦人的污秽。但是他们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留下了些外邦人，慢慢这些外邦人的这些恶俗，那些外邦人的这些异教的风俗，他们就沾染了。所以这儿说是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是指道德上面这种沾染污秽、道德败坏这方面说的。那么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以后，慢慢变得，那么他们的道德败坏到像外邦人一样。那么这刚才我们读的4到5节，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指的是在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就像一个弃婴一样，不遭人待见，被人厌恶，扔在田野里面，被埃及人所践踏，所瞧不起，做奴隶嘛。那第6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拱在雪中，就对你说，你水在雪中仍可存活，你水在雪中仍可存活，连续重复。第7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他们在埃及地被奴役的时候，神在天上查看，神也帮助他们，就是神说，我从你旁边经过，发现你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那神呢就说，你虽然在雪中仍可以存活，这是神的怜悯。也就是说，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一开始就像一个弃婴一样，但是因为是如果是不是神的细心照料，这个民族早已不存在了。也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民族才存到现在。如果按照律法，按照神赐给他们的律法，那么他不知道悔过多少次了。所以神因为神的怜悯，神特别的恩待，所以神从旁边经过以后，看到他以后，那么就把他捡起来，来抱到怀里，然后让他慢慢长大，在神的细心照料下，是这样一个比喻，说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 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仍然赤身露体。为什么呢？虽然在埃及这个民族逐渐的壮大，人越来越多，几乎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是处在赤身露体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仍然是被奴役。那下面第八节呢，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第二次听提到从旁边经过，说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正动爱情用衣襟搭在以色列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呢？正动爱情那就是神他长得越来越俊美，在 神的细心照料下，那么神这个爱意就越来越浓，然后他神和以色列民族之间就产生了爱情。我们在前面书卷里面分享到，神常在旧约时候，神常常把以色列比喻成自己的妻子，把自己比喻成以色列的丈夫。那么在新约呢，是主耶稣把他自己比作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他的幸福。我们要知道，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群体是妻子，教会是幸福。有的弟兄姊妹说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幸福，这个是错的。我们不是幸福，我们是那个童女，是教会是幸福。耶稣基督再来娶新妇是娶教会，不是娶一个一个娶那么多的那么多，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妻子。所以别用衣襟搭在身上，因为他赤身露体，那么衣襟搭在他身上，那就是对他保护，神要保护自己的妻子。那么下面要向他起誓与他结盟，那就是一个要缔结一个婚约，神要和以色列民族缔结一个婚约。那缔结婚约的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是不一般的，那彼此是合一的。所以以色列民族是非常独特的民族，是其他外邦民族享受不到的这样一个待遇，因为他神在神的眼里面，他是神的妻子。那神的妻子呢，作为丈夫呢，处处要保护自己的妻子，不允许自己妻子受一点委屈。所以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不仅能存活下来，而且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俊美，以至于神愿意让他做自己的妻子。第九节，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俊美，发达到王后的尊荣。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幸福的装饰，完全是幸福的打扮，最后是成了达到一个什么王后的尊荣。那以前这个以色列民族是被人厌弃的，是奴仆，是奴隶，但是现在把他们升为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上面去，就像一个王后那么尊荣，从卑微到尊贵这样一个身份的一个变化。这一切下面就是第十四节就说了，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有这一切最后，以色列是以前是那么一个情况，现在是到了这么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这一切让外邦人也羡慕，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加在他身上的威荣，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根本不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如果今天是神不拣选我们，我们还在圣当中跟他们一样活在罪中，不知道有罪，被人唾弃，以为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是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神的恩典，这样一份救恩临到我们，我们也凭着信心领受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别人眼里面我们是那么的被人看不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面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我们就像以色列这个民族一样，现在成为了王后的尊荣，我们就是现在带着这样一份尊荣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必在世人面前那么自卑。第一次从神从旁边经过是拯救，第二次经过是明确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神要让这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前，神没有说神是这个民族的神，甚至说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拯救这个以色列民族，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神告诉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非常明确。不仅是亚伯拉罕，不仅是以撒，不仅是雅各，而且是所有的这些以色列子民都是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变化。所以说从第六节到第下面，我们看到两次经过，两次变化，一次拯救，一次明确这种关系。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第十五节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有刚上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分享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第十五节。十六章第十五节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钟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第十五节就我们发现有了变化了。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这个美貌不是他自己本身可以有的，是神的恩典。这个美貌代表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因为神悉心照料，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才有这样的美貌。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竟然是仗着神给的这样一个恩典，就开始不知道了，就开始滥用神的恩典。因为他的名声，因为他的名声在列邦当中都有名声，都列邦中都羡慕，所以就开始行邪淫，开始拜偶像和偶像行淫，钟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过路的那指的是那么多的偶像。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日子稍微好一点，就不守自己的本分了，开始不守贞洁。他作为一个妻子，以色列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守作为妻子的一个贞洁，但是现在公然的背叛神。我们在下面再看，说的非常具体。十六节说，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接财，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高处，这个高处指的是秋坛。他用衣服，用神赐给他这些衣服这些东西，在做什么呢？在高处建立球坛。建立球坛，球坛是外邦人去敬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也发酵外邦人。这就是这些，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完全把那些外邦人的风俗带到了自己里面。这神知道，所以神要求他们把那些赶尽杀绝，他没有做到，这点一定会出现。我们现在也是，如果我们里面不打扫干净，我们沾染了这个那些不信任的那些污秽，那些世俗的东西进入我们里面，我们一定会这样。 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世俗的一些东西进来，比如说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我们敬拜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灵修的事工上面，一边唱赞美诗一边唱世俗的歌曲。我们这面教会我们是经常看到的一些节日，特别在过春节的时候，教会也过春节的时候借这个节日去传福音是对的，但是为了传福音，说为了吸引人，那么用世俗的歌曲放进来，这些都是沾染污秽，在世俗化。第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们形影，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从这儿看到有三次提到将我，第十七节将我所给你的，然后十八节将我的膏油，第十九节又将我。以色列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神赐给他们的，但是他们拿过来干什么呢？拿过来不是用在神的上面，不是去敬拜神，不是在神面前，在神的祭坛上献祭，而是把这些做在偶像身上。金银宝器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们过来制造人像，那就是偶像，造了偶像以后与偶像形影，那么就是拜这些偶像。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很快就变质了，好日子不长，就开始不再守自己的本分，他们对神是极其的不忠。对神的不忠，我们看到往往我们想到是拜偶像，他拜偶像是不忠，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下面会提到，那就是与外邦人结盟。以色列人与外邦人结盟，这是对神的不忠。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摩西律法里面神就要求他们不要再回埃及地，从今以后再不要踏回埃及地。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他们一有难处的时候就求人，不是求神，而是去找那些比较强的国家去结盟，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也有埃及，当时有亚述，甚至有巴比伦。所以这是神极不喜悦的，因为神是他们的神，神是他们的帮助，除了神以外没有可以帮助的。那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有问题我们去寻求神，一定要寻求神，不要用人的方法。那么用人的方法就像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去结盟 那样，这是对神的不忠，对神不忠那就是不信。所以他们拿这些神给他们赐给他们这些物品去坐在偶像的身上。第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奉献给他。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异教有个风俗，那就是如果遇到什么大难的时候，他们要把自己的婴孩把自己的孩子献给那些偶像，献给那些假神。怎么献呢？要烧掉。这是异教的风俗，在摩西律法里面神明确禁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学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是求问神，而是学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献给那些偶像。第二十一节，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精火归于他们。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纪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拱在雪中的日子。说你行淫乱岂是小事，这些不是小事，他们以色列人认为没什么，这是他别人那样做我这样做也没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兄弟们说没事儿，别人也那样做，好像别人那样做没问题我们就可以那样做了。这不是小事，只要我们背离神都是大事。竟将我的儿女给杀了，那就把这些婴孩那是属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儿女其实是属于神的， 本质上属于神的，我只不过是神把他们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产业，让我们去有这样一个责任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我们好好的去为神来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引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在儿女身上我们应该负的责任。其实我们的儿女是属于神的，说你行在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就犹大的百姓整个以色列民族行着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并未纪念你幼年赤身露体供在雪中的日子。他们已经把幼年时候那个苦难都忘掉了，忘恩负义。其实我们看到这也是说我们自己，说今天的教会，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神也帮助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来，医治我们的病，把我们从那个困境当中带出来，走出低谷进入高处。但是好日子一开始以后，我们就把这个神的恩典忘掉了。这也是说给我们自己，我们正是常常就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一个神不喜悦的人。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应该省察自己，我们每天省察自己，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有没有这样把神的恩典忘掉抛在脑后，省自己任意而为。第二十三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括号里面说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行了恶事以后一定是有祸了。那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当我们离弃神犯罪得罪神时候，那么神的刑罚一定会临到。如果说我们感谢神什么神的刑罚没有临到，那更可怕，神也任凭你了。神任凭的时候，那就神不管了，因为他没有管心，那更麻烦了。所以我们也感谢神，神经常常的把这样的一些环境放在我们身上。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神没有把我们丢弃，所以有祸了，有祸了。第二十四节，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高台，这是以色列人经常做的事儿。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建造拜偶像的地方，花那么多的价钱，非常豪华，干什么呢？就是求坛拜偶像，做这些事。第二十五节，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高台就刚才提到的，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他们原来是美貌，之所以美貌是因为有神的看顾保护，神的恩典是美貌，但是现在离弃神，这些美貌就没有了，恩典没有了，所以犯罪得罪神，这个恩典就会流失，失去神的恩典，我们不可能再有美貌，那就变成非常可憎的一个面孔，在神看来。所以这个时候，由于一切过路的，我们刚才说一切过路的，那指的是那些他们周围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偶像，他们都要拜，见了偶像就拜，这就像不信主人什么都拜。有些弟兄姊妹也是，不仅拜神，遇到难处除了求问神还拜那些偶像。第二十六节，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这就是我刚才分享的，他们对神的不忠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与外邦人结盟。那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如果对神不忠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寻求这个世界的帮助，与世界结盟，同时我们可能要沾染一些污秽，我们心中就会有偶像。是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高过神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比如说我们的儿女，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甚至我们的身体，都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当我们过分看重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神不是说我们不要看顾，不要顾念，但是我们要有个先后顺序，把神放在首位。那第二十 气节，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饮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行，见你的行营为你羞耻，见你的言行为你羞耻。神说要伸手攻击他，因为得罪神吃这么恶事之后，是实际有祸了，那么神的审判要领导。减少你应用的粮食怎么理解呢？那弟兄怎么想想，粮食从哪来的？从地里面来的，是地的出产嘛。那减少应用的粮食呢？减少粮食呢，就是减少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应许之地就会缩小。那下面有提到非利士人，那现在非利士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还在跟以色列人去争土地的。所以这儿提到了，我们也前面看到过，神把非利士人在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同一个时间，神也带非利士人离开他们的那个故土，就是克里特岛，就红海里面有克里特岛。那神目的就是要把非利士人当做一根刺，地中海来管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就是巴勒斯坦人，一直到现在跟以色列人是形影不离，这是神的特有的安排。让这些以色列人任意待他们，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些巴勒斯坦人，使用非利士人来修理他们。这也是神使用的一个杖。第二十八节，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营，与他们行营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迦勒地，你仍不满意。你看这些跟埃及人行营，跟亚述人行营，跟迦勒底就是巴比伦人行营，就是跟他们结盟。事实上我们在列王记和其他的书卷历代志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常常的就是摇摆不定，一会儿跟这个国家结盟，一会儿跟那国家结盟，但是最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得住的，是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艰难的时候，不是依靠神，而是寻求外邦人的帮助，不是把神作为靠山，而是把外邦人作为靠山，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念头是想到了神，还是想到了其他的？第三十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这个懦弱怎么理解呢？在原文里面是虚弱虽微的意思，就是心虽弱虽微，心虚弱了，表示没有力量了，缺乏抵抗力。他行这一切事是因为他们心没有抵抗力。为什么？神给他们律法，他们不放在心里面；神给他们的道，不放在心里面。我们今天也是，当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没有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出现这种懦弱的情况，心里面就会碎微，没有力量，无法抵抗外界的诱惑，容易被那些邪恶的势力掳去。第三十一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园，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因为他们借着这些球坛去与偶像行淫，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下面我们看得更明白。三十二节说，哎，你这行淫的妻啊，这个妻子完全是不守正经，开始行淫，说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外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 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这就是他藐视这种赏赐。妓女她应该是得赏赐的，但是她藐视，她不要。她不仅不要，她又把自己的财物给了别人，就是上面提到的神给她那么多东西，她造偶像，然后放到偶像面前。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了拜偶像或寻求这个外邦人的帮助，不惜一切代价，不惜重金。整个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把以色列比喻成一个不贞洁的妻子，比这个妓女更无耻。时间到，我们因为这一章比较长，我们就停在这儿。三十五节我们放到明天。从这上面分享的，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一个弃婴最后成长为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民族，神有给他那么多的恩典，成为俊美，但是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把神给他们的恩典用在偶像上面，所以神愤怒开始审判。这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是来自于教会的一个光景。我们确确实实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越到末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严重，大家不以为然，觉得无所谓，很随意，许多时候是按照人的办法，不是按照神的办法。教会里面在寻求神，在商议事的时候， 那些执事团队居然能打起来，每个人都有，我们都是从圣灵来的，神告诉我这样做，但是他们说出来不一样，不一致，那么很明显不是从同一个灵。那好多时候把自己当作神，把自己的心意想法加到神头上，妄称神的名，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变得不再贞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自己把自己这个殿，神的殿清理干净，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求神来洁净，让圣灵在里面充满，让神的宝座在里面设立。我们凡事真的要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不是寻求世界的帮助，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就分享到这儿。